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游戏频道的 Jadio Pro 节目，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八号。
大家好，我是萝卜。哎
，Pro 节目我们很少归在这个游戏频道啊。
是
啊，
哎，你这不是 Story 节目，
并不是
啊，
并不是，
我以为是 Story，、
因为这个是这样，因为二代这个实际上游戏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清楚
啊，是
啊，
这讲的挺清楚的，
反复的重复，就是你在至少在 B 站上你找100个版本，
是，
就是把这个游戏里这个游戏过程给你捋一遍。而且其实呢，如果大家常听集合节目呢，会发现我不太喜欢去复述游戏的剧情啊。你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二十几期的这个魔兽系列，
嗯，
其实它是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啊。虽然这个事儿听起来很吊诡，二十几期的，但是我在讲，其实它原则上就是个魔兽世界的背景故事。
对
啊，到我中间，咱们至少还得差个十来期才能到
魔兽
世界这个游戏开始。
是是是
啊，所以是这。我好像我印象中，我唯一复述过游戏的剧情的是这个时空之轮那个系列，我等于是，但其实我也跳过了基本上所有的游戏的过程
玩的部分
啊，只是把这里边那个瓤抽出来说一下，并不，我是不太想影响实际上
你去玩的
听了这个节目的人去玩的人。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呢，我也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原则，就是前提就是你已经玩过寂静岭二，
嗯
啊，或者就是原作或重置版的任意一作都可以，
至少玩过一个
啊，或者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极大的影响力，
对，
或者是你呢，仿佛玩过一般了解这个游戏，我相信有很多是这样的人，
嗯，
你没玩过，但是你仿佛玩过一般了解它，
对对对，
挺会说呀，啊，
然后我们致力于被给这个就是玩过这个游戏的人这个拓展一下你的体验和理解，啊，这个是我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不再去复述这个二代整个这个游戏的过程，它的这个故事，而且它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咱们最后我再讲回来啊，然后呢，这个众所周知，就是这个游戏的前四代是由这个Konami 的 InHouse 的这个团队，
嗯，
Silent Team 来做的。四代之后呢，就是外包了，给了不同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组去做，
哦，
所以呢，基本上呢，咱们今天涉及到它的背景设定这部分系列呢，以前三代为主，那也部分捎带着第四代，因为其实二代和三代是一个编剧。我们以他的这个给的一个设定，因为很多事情这个系列也跟其他的这个我们知道知名的这个 IP 系列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它系列的发展啊，不停的要往里添一些新的这个设定什么的啊，会出现一些前后有些矛盾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
是是是。
那今天我们想要这个好好看一下这个二代，那我们就还是以这个
原版的
二代三代这个编剧大和九，
嗯，
以他为给出的设定为主，然后我们采用的资料呢都是在四代之前的官方出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设定集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那虽然我们说寂静岭是一个有很多作品的，包括影视改编，
对
啊，这样的一个 IP， 包括它的影视改编其实被很多人奉为是这个游戏改编影视当中
最成功的
之一，至少
是
啊，
第一部
啊。即使他的这个戏谱里作品众多，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系列的能有今天这个影响力，如果说有十成的话，那么《寂静岭二代》自己占95%，
这么多，
这是毫无疑问。
而且它算个外传，对吧？
而且很多这个系列的粉丝可能跟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就觉得这个二代其实完全。可以说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个系列主线故事的任何的，
啊，
是
任何的东西啊，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恰恰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啊。那很幸运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竟然迎来了这个二代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做得非常优秀而且很尊重原作的这样一个重置版，我觉得算是给我们这个节目做这个节目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嗯，
哎，那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前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以官方的设定为准，稍微梳理一下这个寂静岭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官方给出的这个世界的设定，
哦，
历史上的设定
到底怎么回事，
讲讲寂静岭是怎么回事，哦，啊，那这一部分呢其实如果你完全没有不了解寂静岭的听众也可以听，因为它实际上跟魔兽那个节目就差不多了，哦，啊，你可以从零开始听啊。那后面一大部分呢我们可能就聚焦在二代上，
嗯，
啊，因为二代呢是我觉得是作为电子游戏领域这个所谓这种意识流啊什么心理恐怖这个门类的开创者，而且我个人认为他在电子游戏叙事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
我玩觉得他不但是开创者而且算是出道即巅峰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比他好的，我是觉得
对，所以我们着重在这一块，然后我们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以各种官方的资料和开发者们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的这个内容为基础，
嗯，
咱们一起这个算是赏析一下这个寂静岭二的各种设计和隐喻，
哎，
因为隐喻是它的这个
强项
游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嗯，为了听你讲这个我玩完之后到现在忍着什么都不看就为了听你这个第一
首。但其实呢怎么说呢，就这部分就需要观众对二代有一定的了解了，
嗯
啊，否则你可能就不清楚我们在聊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也请了两位就是玩过的，实际上啊，不管是原著的还是这个重置版的玩过的，而且呢，听这部分呢会永久性的破坏你未来可能在玩这个游戏时候的体验。
嗯
啊，所以如果你还是没玩，但是有打算玩的话，
赶紧玩啊！
就是后一半部分也就请谨慎收听吧。
你先按暂停，然后去玩。玩完之后回来按空格继续听。
哎，对，而且关于这个隐喻的这个解读和理解这个事儿呢，其实理解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很多主观成分的。
嗯，是啊。
那事实上，这个开发者的也多次表达过欢迎
啊，
这个体验者游戏的玩家有自己的这个理解。
啊， 啊，
啊， 啊， 啊，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以这个想要到底看一看他们设计时候本意是什么为主，
哦，
来给大家就是有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基础。
好
啊，是这样的。
嗯，
在最后就是我今天这个感冒啊。这个嗓音可能觉得有点难受，
啊，
大家就这个稍微这个不好意思了
啊！我也鼻炎，对不起大家。嗯，
那这个系列呢，刚才说了有前四代是科纳米本社做的，然后后面呢有这个起源，第六座是归乡，起源相当于零，相当于一个前传的故事，
哦，
一代之前的故事，然后有归乡，有这个后面有什么破碎记忆啊等等，有很多这个作品。这个游戏其实在设定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特点这么两点嘛，一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地点和事件，
嗯
啊，但是它从初代的时候定下了一个小小的原则，就是它想要把因为恐怖建立在可信度上，
对，
它想要把这个恐怖建立在一个比较可信
现实
这样一个比较现实感觉这样一个，
嗯，像个真的城市一样
结合，对，这个其实从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机械的这个项目能够那个立项，就像咱们之前讲过这个游戏的历史一样，就是它是生化危机现象，
嗯，啊，
嗯，
当时这个卡普空的生化危机导致了发现这个啊恐怖游戏和这种惊悚游戏
写实的
是能卖这么多的，嗯，然后很多厂商都开始跟进，其实寂静岭也是这个项目其中之一。
嗯，
那跟生化比的话呢，比如对比这两个游戏的初代，你就会发现寂静岭的一代确实它的场景设计上呢确实更可信，让我们觉得呢，
嗯，
是一个美国的小镇，
嗯
啊，你反观
不是一个恶灵的古堡，
反观那个生化那个呢其实就是
机关洋宅，
非常的浮空，嗯，啊，它和美国一样，
特别
包括它二代那个警察局，其实我觉得
机关警察局
都非常的就是不太可
信，不
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警察局
啊，并不可信啊，这个是它就是注重结合现实这一点。一会儿我们介绍它这个历史设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里面在游戏的历史设定里会加入很多真实的历史的这个节点和设定，
哦，
和这个事件也会这个穿插在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所谓编年史里。
哦，
嗯，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游戏的时间设定一直比较模糊。
嗯，
一代二代时候呢，这个编剧们给出的这个大概就是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么一个感觉啊，那实际上我们通过游戏里的一些细节能够大概分析出一代二代大概的这个时间节点，
嗯，
但是也可能这个误差也可能也就在十年以内，不会说，
嗯，
就是只能说70年代80年代啊，
嗯，
不会说再细致了，这个和神话也有一定区别，
是
那边就是说
是明确年份
精确到日的什么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啊。金岭这个小镇呢是他们游戏虚构的一个美国的小镇，其实一直没有明确的说过具体的位置，
哦，
只说是在美国的东北部，那从很多设定的暗示上来看呢，现在普遍就认为这个应该是在美国东北角的那个缅因州。
缅因州，对，
缅因州，哎，这个镇子是沿依湖而建的，围绕着湖，这个湖叫托鲁卡湖，
嗯，
啊，四周是森林。那在湖的北岸呢，就是一代故事发生的这个地方。
哦，北岸。
湖的二代在湖的南岸。
对，
嗯，
啊，北岸呢有大概这么几个区域，北岸的这个首先是西侧，啊，叫 Old Silent Hill， 就是旧城区。
哦，
这边是居民区。有学校啊，教堂啊，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这个居民使用的
设施，
哎，在这边。北岸的东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旧城区的这个东侧是中央区，
嗯，
Central Helen 那 Silent Hill，
嗯，
这里是这个算是一个行政区域，有市政中心、警局、医院，
嗯，
啊，都在这个区域。
这有个医院，
对。那中央区的南部呢属于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的街区，
嗯，
商业街、购物中心，有剧院啊，包括这还有个公园叫南方公园，
哦，
啊，湖的北岸就是沿湖的这一部分叫做度假区，
嗯，
Resort Silent Hill，沿着这个有条街叫 Sunford Street 一直向西，也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旧城区的南边，
嗯，
是紧挨着教堂还有游乐场，啊，这个图忘了给你俩了。
哦，好，还有
啊，这有一张这个图，回头我们也放在时间轴上。
大家，哎呦，
还准备了，
但其实在网上能找到更好的，结合到后面几代游戏的这个更大的这个地图，
代入感更强的。我
看看，
哦，
应该是这块。
沿着这个街一直向西啊，现在咱们讲的湖的北岸啊，
对，
沿着这个街一直向西呢， 就是在旧城区的南边能看到有这个教堂挨着这个游乐场，这个游乐场叫Lakeside Amusement Park、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湖景酒店 Lakeview Hotel、这是北岸。南岸呢整个叫南谷区。
南谷区正是这儿。
比起北岸的这个热闹啊，南边就清静很多。这边其实才是西京岭最古老的城区，它比那个北岸那个旧城区还要更老。像这个历史资料馆二代，我们能去到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原来那个监狱改建的。
没错没错。
以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医院 Brookhaven、都在这个南岸啊。包括这个对二代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场景，这个叫有一个在湖畔的一个公园、一般翻译成叫强水公园、Rose Water Park、这边的。而在这个公园里呢，你能看到一些雕像啊什么的，能够印证说这部分的城区呢早在这个南北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了这部分的城区了。再后来啊，这个湖的东边也被加入到了这个设定里面、但是那部分呢从行政角度来讲呢就已经不算是西京岭了，叫做牧羊人峡谷啊，所以原则上就不在这个西京岭范围内了啊。今天我们就不细说了，跟二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美国小镇呢，大家也可以猜想到啊，参考的其实是两个日本的湖，分别是在青森县的石和田湖和秋田县的这个田泽湖。石和田湖呢是日本的按面积来算是第十二大湖泊，是一个算是火山湖。日本那边是一个火山很多的地方嘛，
对
啊，因为火山这个爆发之后，那个火山口
那
会形成很多湖，这个就
是
其中之一。然后那个田泽湖呢，成因现在没有定数，没有，但是普遍认为呢也是一个火山口，普遍的看法就是说白了，这两个基本上都是这个火山湖，而且这个田泽湖呢被誉为是这个日本白景之一。景色也是非常好看啊！这个是在官方的这个设定本里头，这个给说的出他们设定的时候呢，就是
参考
城市的一些建造啊什么的，是参考了日本的这两个湖泊的这个城市。
哎，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官方给出的这个跟时间有关的这个西京岭历史啊，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呢，参考大概是出自这么几个资料，一个是这个西京岭三代时候的有一个叫这个官方的这个攻略书。一个是叫 Lost Memories， 这个也是很多研究西京岭的朋友们都会看的一个
名著
啊。这个是在三代它出的时候，属于是在那个时间点整合了一下整个前三代的这个世界观设定和这个时间设定，给出的一个这个资料集、
故事书是吧？
哎，这个就是参考这些个，包括我也参考了一些这个西京岭这个起源的那个时候，他也重新对这个有一些小的这个补充啊。咱们以这些资料为主。最早的设定呢，能追溯到16世纪左右。在16世纪之前呢，在现在西京岭这个地方本来是这个本土的这个印第安一个信仰的本土宗教信仰的一个算是圣地吧。在当地的语言中呢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精灵安眠之地。那我们知道印第安信仰它是有一个泛灵信仰对吧，这个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挺想看漫画的，因为日本人好像很喜欢使用这个印第安这个
是
有很稍微跟这个超自然有关系一点的话都有一个印第安势力啊，
对
吧？哎，他们那边信仰就是泛灵，就是其实跟日本有点像，就什么东西都有灵啊。所以这里边所说的精灵安眠之际那个精灵啊，指的就是他们这种
印第安神
泛灵信仰那种，哎，就是那种神的意思。
所以16世纪还没有美国呢，就是这片还是原住民的地方呢，对吧？
对，所以说就在按照游戏的设定说，这块土地最早就是具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这么一块地方，
闪灵味逐渐出现了，
哎。那1607年嘛，就是英国开始往这个北美洲就开始殖民了，哎，在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殖民人口就进入了这个地方，然后挤压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很多原住民呢就被赶出了自己的这个土地。1692年有这是一个史实事件，在这个马萨诸塞州爆发了这个不是爆发，就是发生了这个女巫审判啊，这是一个史实上有的嘛，就是在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这个期间，在这个塞勒姆这个地方，
塞勒姆猎巫案，
对，有数十人被指控是这个女巫猎巫案啊，这个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这个包括有很多影视作品改编啊什么的跟这也有关系的啊。审判导致了20人遭被判处了死刑，其中有14位是女性，包括其中有的是绞刑，其他的是有别的这个死刑的方法啊，很残忍，就是美国历史上很黑暗的著名的一个猎巫的事件，哎，但游戏把这个提出来，就是因为其实可能跟他后来的这个一些他本自己的设定可能还是有些关系， 到了1700年代啊，这个前半段，这个地方被瘟疫席卷了，说是有半数的居民死亡，超过半数的居民死亡，幸存者呢就纷纷逃离了这个地方，然后小镇也被遗弃了。在游戏里呢，我们能找到一些文本来印证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地名的，只不过因为爆发瘟疫之后，人就是死的死，逃的逃，这个地名从此就不可考了，在这个地方消失了，并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地名，是在之前应该是有一个地名，因为也住过人嘛，开始这个有殖民之后，但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瘟疫之后，这个地名就开始等于这个镇子被荒废了，这个地名就没有人再知道了。
电梯里面那个突然的惊喜问答问的是这个瘟疫吗？
并不是吧？
不是这个是吧？
三道题是吧？
进行哪里有瘟疫吗？我不记得，就是哪个街哪个街
有年份有街有名字，
还有一个杀人的事儿，那个
对
啊、对吧？
哦、
我记得是这仨
谋杀案。
1776年独立宣言，
1789年
华盛顿就任第一任美国总统，
1810年
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这个别的地方盛传说那个地方呢曾经爆发过很严重的这个瘟疫，然后呢就。被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当做流放地的地方，因为你想那个地方就、那个时候人还比较迷信，就觉得那个地方很晦气、是吧，
流放
啊，就是把一些判流放，其实是还算是一个挺严重的罪，而且你想他那个地理位置在美国的最
东北
角，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根本没有人的地方，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把人流放到那儿去，然后在那儿就建了一个收容所，因为那其实还有这个小镇子的遗址，可能有些建筑什么的，就把它改建成这种这个收容所啊，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这个监狱，把人都流放到那儿去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Silent Hill 这个名字就出现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想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就不是很吉利，
不是好名字，
对，你就是要把你流放到一个叫
Silent
Hill 的地方，对，不会有人把自己的这个热爱的家乡起成这个名字，
对对对，
所以这个名字这种奇怪的名字，也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
啊，
但在这个19世纪时期呢，又爆发了瘟疫传染病。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Brookhaven 医院就被建立起来了。
治病。
对。那在 Wiki 上，如果你去查这个 Wiki 啊，可能跟这个时间上有点出入。然后我又印证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资料，我觉得还是以官方的这个为准。很多 Wiki 资料里会写说，这个医院是在上一次瘟疫的时候就建立了。其实看官方资料写，就是说是在19世纪的时候才建立的。1820年，就是他所在的这个缅因州就正式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1830年出了一个什么事呢？叫血泪之路啊。这个熟悉美国历史的朋友可能也会知道，叫 Trails of Tears， 就是说美国迫使印第安人从美国的东部的家乡迁徙到这个密西西比河的西边，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人口迁移的这种
对。
行为啊，因为当时有一个，首先是淘金热，那边说有金矿，然后以及呢，这个美国白人想要在那几个像这个佐治亚州啊、田纳西州啊这几个州啊，想要种棉花，想要人家土地，但那个土地上呢，本来有这个十几万的这个印第安人原住民在那儿，所以在这个1830年，当时的这个时任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就签署了一个可以说臭名昭著的一个法案，叫《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就强迫印第安人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地方，强迫他们迁移到政府划定的这个印第安人的领地。这个整个这个迁徙的这个长度大约要超过1200英里，而且呢，说是迁徙，这中间过程中呢，在美国陆军和各种民兵的这个监管下，就是强迫他们背井离乡。
对，
在这过程中呢，很多人就死在了路上，所以说叫血泪之路这么一个。很黑暗的这么美国历史这么一环啊。1840年，这个寂静岭这个监狱就关闭了。1850年，在这个寂静岭周边山区啊，发现了这个煤炭矿藏。然后就一些煤矿就被建立起来了。这样呢，小镇就迎来了第二次的繁荣，这个城镇就再次被扩建了起来。
那历史资料馆里都有提过这个。
都有提过。
对对对。
1861年呢，这个南北战争爆发了。因为曾经这儿是有过监狱嘛，有过一些相关的设施，所以在这儿呢，因为他，你想他在那个位置嘛，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北军的啊，他被北军呢改造成了这个战俘营。这个战俘营叫托鲁卡战俘营。
因为这湖叫托鲁卡湖。
对。然后你在这个能看到刚才我们说那个在那个湖边能看到那个有个雕像，就战斗英雄叫帕特里克切斯特。
对，
这是爷俩战斗英雄，爹好像是死在这个南北战争上那个期间了啊，那是战斗英雄，所以他们应该是这个参与了这个南北战争的。1866年，这个战俘营重新又被改建成了叫托鲁卡监狱。1890年，这个寂静岭开始出现连续的这个人口失踪的事件。 到了二十世纪1900年，这个煤矿大概挖了半个世纪，差不多
挖没了
啊，这个煤矿这个矿产这个产业就完了。然后经济呢开始，那也得发展啊，就开始发展这个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呢，大概在1916年的时候，有一艘这个观光蒸汽船，叫 Little Brownies， 叫小男爵夫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么一个船下水了啊，是一个在这个托勒卡湖上的一个观光船。但是仅仅两年之后，1918年的11月，这个船就沉了，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沉船事件。哎，这个船上的所有的这个乘客和这些水手啊什么的，全都遇难。时间到了20世纪的这个中叶了嘛，1939年开始，这个常年被大雾笼罩的这个托勒卡湖就接连发生这种沉船事件。然后基金岭的这个旅游业就受到重创。就
不安全，
名声不好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基金岭确实作为一个观光的地点吧，有别于一般的这个观光胜利，人挤人啊，有一个这样清静的特色，所以还确实受到一部分人的这个欢迎，
还有喜欢的
啊。我觉得这个喜欢这种地方的大概有这么几种人，一就是真是喜欢清静的，二是不信邪的，就觉得我不相信怪力乱神啊，没有这事儿。三呢就是猎奇的，
奔着这去。
你越说这个我越来，大概就是这几种人，
恐怖游戏玩家。
就总之，某种程度上成为了
一种热门
奇特的这个观光圣地啊。那在20世纪之后的时间里呢，这个地方接连发生像这个跟旅游开发相关的公司的员工发生事故出现伤亡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他们市长突然这个暴毙的这种案件发生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呢，按照官方给出的说法呢，是大约在一代这个故事发生的20年前左右。啊，那我们从时间推算呢，那跟编辑说的差不多，我们可以大概推算出一代的故事大概就是70年代左右。那这些刚才说死人啊什么这些事件呢，大概就是50年代左右。时间上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关于这些案件呢和离奇的这个事故也好啊，这个案件也好啊，小镇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有人说是因为你们把印第安人赶出人家本来的这个圣地啊，所以带来了诅咒。也有的说呢，说因为这里啊曾经又是监狱，又是爆发瘟疫的，这里就是
阴气重，
怨灵啊，
不好
啊，
风水不好。
传言更多的呢是说当地呢有某种跟当地某种特殊的信仰有关。那么这个所谓的寂静岭当地的特殊信仰呢，其实就是这个系列的主轴的这个故事
啊，一代的是吧？
就是那我们就得简单介绍，它是一个关于邪教的事情。当地有一个邪教啊，那就是整个这个系列最主线的一个事儿。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邪教。这个邪教在游戏里呢也并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教，就叫教会的 order。首先呢，这个邪教的诞生呢肯定是源自寂静岭当地的这个历史上的原住民的信仰，但是这个邪教并不等于本地宗教。按照官方给的说法呢，就是说它融合了本地的各种信仰，比如说一些萨满的这个献祭的方式啊，一些这个比较黑暗的一些宗教方式啊，然后以及又融合了欧洲殖民者带来的这个新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影响，
合理
做了一个融合。教会的文章呢叫做太阳圣环，是一个大圈里边有三个小圈，大环里边有三个小圈这三个小圈呢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像这个整个这个标志象征着重生
啊。在游戏里二代也能有一个彩蛋可以触发，在墙上有这么一个那个图腾。
对
吧？
对，能看到啊，它这个重置版里都给你加了点这东西，
小彩蛋。
那其实在一代的时候啊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教义的描述大概就是说通过复活邪神要净化一切清洗一切的罪恶，从痛苦中解放全人类，什么重建真正的乐园
都这一套，
就这一套啊。但是在一代而且呢在一代就是这个事件之前呢，教会已经有过好几次的这种就是试图复活神的这个仪式啊，但是都失败了。这个镇子上呢之前不是说有这个人口失踪的案件吗？
对，
当中就其实包括着遭到教团的绑架，被当作这个复活神的祭品的受害者。但是呢官方声明也说了，其实这种大多数还是就单纯的受不了小镇的生活离开了而已，
走了就是
只不过呢其实夹杂了一些确实是案件的事情，变成了都市传说所以说在这部分呢这个教会还是背了一些锅的就不都是他把人刚刚有一些确实就是离开小镇了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后来在三代呢得到了更多的充实，这个教义的核心呢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三代的这个教会那个地方能看到有6张画， 六张画呢分别叫起初、诞生、救赎、创造、应许和信仰。
嗯，
就讲了一下这个他们的教义的核心。起初就一切起始之时，除了身体的痛苦和心中的憎恨，人一无所有。
嗯，
只能在互相残杀又无法死亡的无尽炼狱中绝望啊，就是人又是死不了的，
嗯，
但是就只剩下仇恨互相杀，
嗯，
然后就是很这个人间地狱啊，
嗯，
就这么个世界。二，诞生，一个男人向太阳献出蛇祈求拯救，一个女人向太阳献出芦苇祈求欢愉，在大地上绵延着悲悯，这对男女产下了神。
哎，
神这时候诞生了。三，救赎，神创造了时间，分出了昼夜，指明救赎的道路，赐予幸福，并从人的手中收下了无限的时间。四，创造，神创造了带领人跟从自己的存在，红色的神斯切尔巴拉，这是一个，或者回头会把它放在先纸上，这个，
啊，
这个不太好，它不是一个英文的读法，
哦，
X 打头的一个单词，
哎，
黄色的神罗布塞尔比斯，还有大量的神和天使，这都是神创造的，
嗯，
最后神又创造了充满幸福的乐园。五，应许，但是神因此用尽了力量而倒下，全世界为之悲叹，神就此归于尘土，但许诺会再一次重生。
嗯，
六，信仰，神并没有消失，吾等莫忘信仰，奉献祈祷，期盼通往乐园之路开启之日。
对
啊，这个就是他们大概的这个教义的这个，
嗯，啊，他们想复活
流传啊，这是，所以从教义可以看出，就是首先是比较明显的受到基督教的这个影响，
没错
啊。那大致来说呢，就是这个主神创造了从神和天使啊，那宗旨呢就是要把这个主神复活，
嗯
啊，带领所有信徒回到乐园，
嗯
啊，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神啊是人生下的，
嗯，
我觉得这部分是明显受这个新教影响的，
是
啊。那要把这个神复活，要通过人生嘛？
对，
那这就涉及到了在这个实操中是吧？
啊，
信徒们是如何复活神的啊，
嗯？
这个复活神的这个方式，
嗯，
那大家可以现在去网上搜啊，搜这个寂静岭系列的这个 wiki， 一般可能会看到说这个教会啊分三个派系：圣女派、圣母派和天使派。
哦，
啊，其实这个是四代家的设定。
哦，
啊，在三代之前还没有这么没有这个，
哦，
啊。那按照后来这个家的设定这个解释的话呢，那么一代的这个达利亚和这个二代的克劳迪亚呢都是圣女派，
哦，啊，
靠这种找一个人，
哦，
人类女性作为孵化器，
哦，
把这个神生出来，
哦，
这个流派啊。那圣母派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哪儿找到一块神石啊，说是声称是得到了圣母的这个神谕，
嗯
啊，通过一种叫做这个二十一秘技的方式，或者说叫二十一神圣仪式啊，这么个东西啊，来使这个圣母降临的流派，就是一个是要把神通过圣女把神生出来的流派，一个是让圣母降临。那圣母降临之后，是不是再复活神啊？可能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而且那边他为什么觉得圣母那是对的呢？因为他坚信他得到了圣母亲自的圣谕，神谕啊。然后刚才说这个天使派呢，其实他们信的是一个天使叫 Veltel。啊，这个天使呢，在他们的教义里呢，是掌管转生的，
哦，
啊，而且同时呢，负责在神复活之前一直守护着这个母体，生神的那个人，
嗯，
啊，他是这个职责，啊，从解释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圣女派和圣母派是有很大的这个矛盾的，
嗯，
他们对教义的这个解释差的非常的多，
嗯，
啊，矛盾很深，有一些斗争。那天使派呢，属于中间派，
哦，
啊。这个是在四代时候后来加的设定啊，
嗯。
那根据二三代的编剧大和久所说呢，他创作这部分内容时候呢，参考了现实中很多的这个宗教的特性，
对，确实是，
包括基督教啊，阿斯特克文明的一些这个祭祀用的器具，
嗯，
和日本的一些这个本土的民间传说，啊，特别是一些邪神的名字，他参考了这个玛雅文明和这个阿斯特克文明中的一些这个奇怪的发音，
嗯，
啊，就要那个邪乎劲儿，
嗯嗯。
其实他当时也没太多想，就故意找了一些葛的发音的名字，
英语念着别扭的，
对对对。
那教义中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复活神的这个目的以外呢，还提到了有三圣人，分别是这个圣尼古拉斯、圣 Jennifer 和圣 Alisa。
哦，
这个圣尼古拉斯呢，被称为奇迹之手，嗯，医师，他是个大夫啊，
哦，
可能就是在当年就是可能会气功吧，是吧？啊，就是
一碰就好了，
就听我的，就跺脚，
对，
嗯，或者给你发发功啊什么的，就是治好了一些病人啊，可能是有这样。这个圣詹妮弗呢描述是这样说的，说是在屠刀下信仰也没有分毫的动摇， 啊，这个当时应该就是和刚才我们说那个猎巫的那个事件、
啊、
可能有些关系了。当时就是因为那个马赛诸塞州啊离这儿不远，可能那个猎巫的这个行动啊波及到了这个寂静岭这个范围。
嗯，
所以当时可以想象应该是这个教会在历史上也曾经遭到过一些肃清
迫害。
哎，而这个 Jennifer 呢就是可能是一个典型，大概是在这个死亡面前啊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啊、
嗯、
所以被封了圣、
嗯、
哎，而这个第三个这个圣阿丽萨就是咱们贯穿游戏的一代和三代的这样一个核心，就是当时的这个系列的大主线啊。这个因为咱们一代之前大巴已经讲过这个一代的故事了、
嗯、
大家可以去主题听一下那个。这儿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交代一下和二代有关系的这个部分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去听那个事件。
嗯，
好，
等于说这个一代呢就爆发了一个这个事件。教会当中有一个祭司叫这个达利亚吉雷斯比。
嗯
啊，这个吉雷斯比当时没有多的设定，但是在后来设定中呢被追加了。这个吉雷斯比其实在寂静岭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在历史上对这个寂静岭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家又开矿，又这个产业，搞什么这个就是娱乐行业，什么就产那个建游乐场啊什么这些啊，就是这个这是后来被扩写成一个很大的家族啊。在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家族里有一个叫达利亚的这样一个祭司，他就发现自己的女儿有特殊的这个体质啊，他说
能，
哎，我就要用我这女儿啊当这个孵化器来让神降生。他这个女儿叫阿丽萨吉雷斯比啊，就后来封了圣的这个。那后来从一些这个资料来看啊，其实呢在他行使这些仪式之前啊，他这个女儿其实也并没有看出太多的就是在一般人来就是能够实锤的那种超能力或者什么的、
哦、
只不过是有一些你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一些这个，比如他说他通灵啊、
嗯、
说能听懂小动物说话什么的，大概也就是这个程度啊，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显著的超能力啊。不过这个达利亚就坚信我的女儿是圣体
啊，
天选之人。总之呢大概是在一代的这个故事的七年前，他就在自己家地下室就进行了这个仪式啊，弄一些什么法阵，然后最后把这个他女儿放在这个中间啊烧掉啊、
嗯、
就是这个物理意义的献祭、
嗯、是
啊。但是他不是不知道啊，他妈这个阿丽萨还真是圣体。
哎呦，
这个仪式本来是成功的，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阿丽萨呢在这个绝望和痛苦之中呢分离出了自己一部分灵魂、
哦、
逃跑了
啊
这个灵魂不完整的这个母体呢最终就导致这个仪式中断了。
嗯，
不是说失败了，是就停在了这卡在这儿了 啊、
嗯、
啊。然后这个阿丽萨呢就是全身就被烧伤，而且是超过致死程度的烧伤、
嗯、
这个在一代的很多里都能看到啊、哦、但是因为他怀着这个邪神之卵，所以他等于是明明是应该死，他就是不死，
就是不死、
嗯、
啊，处于这么一个活死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然后逃走那一部分灵魂，活活遭罪、
嗯，
逃走那一部分灵魂呢，就变成了一个女婴，被一代这个主角 Harry
收养
附属，哎，收养了，
啊，
就叫这个 Cheryl， 就是那个一代那个小女孩，
嗯、
对，嗯。那在这七年期间呢，这个达利亚还一直不断的用一些咒法去折磨这个生不如死的阿丽萨，
嗯，
啊，因为。他就知道他能把那一半换回来，他要把这个仪式继续、
嗯、
啊！而且呢，后来又加了一些设定，说这个邪神的诞生啊，一定要在这个母体处于极度痛苦的时候，
哦，
才能够成功，
就折磨他呗。
哎，然后这个阿丽萨呢，开始呢是一直坚持啊，为了不影响自己的那个另一半，但是到后来就坚持不住了，终于发出求救信号。
嗯
嗯，那也就是七年后这个 Cheryl 为什么突然间就说、嗯、我爸爸，我要想去寂静岭、
啊，我要去寂静岭，
受影响了、
哎。对，这就是把他招回来了啊。
嗯，
等于说呢，其实按照一代的那个设定，就是当那个 Harry 开着车到了这个地方，那个出了交通事故、
啊、
他小女儿不见，那个时候已经融合了、
哦
嗯、他就那个就从
仪式就继续了，
从游戏的一开始就注定他再也找不回来这个、啊、他的那个七岁的 Cheryl、嗯、
和二代某些事一样是吧、
那等于说呢，按照后来设定那个就是那个官方攻略本里的给的官方给的一些说法呢，就是在融合之后呢，这个 Alisa 特别厉害，不仅这个从重伤中整个都身体都再生了，而且因为神在他体内，所以他这回真的有超能力了、
嗯、
就是瞬间移动啊，隔空取物啊，这些都来了、
哦、
而且他就很快的打破了这个教会的咒法，开始了这个跟他妈正面的对决，就是他要试图破坏这个仪式，因为那个仪式其实只是中断了、
啊、
那他这一融合之后，这仪式不就又开始进行
了
吗？了、
嗯、
他要破坏这个仪式，但其实就是他想求死、
嗯、
就寻求一死，因为他身体已经有邪神了，
是是是，
没有别的办法了，对，已经死不了了。所以总之呢，就是他自己也想了一些办法，这个大家去听一代那个故事啊，他有一些他的这个办法。总之呢，就是最后呢，邪神确实出来了，但是呢是一个这个不健全的玩意儿啊，叫那个东西叫做 Incubus 啊，是一代的那个 boss。 总之被哈利拿枪就给打倒了、啊、但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神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后来也能咱们试着分析一下啊。哎，总之呢，这个阿丽萨就得到了安息了嘛， 然后呢，他为了弥补这个哈瑞失去女儿的这个痛苦呢，就又给了他一个女儿。
哎，
啊，这个就是三代的主角 Heather、
哦哦哦、
啊，他又把这个女儿又抱回去养了，又抱回去养了、
哦、
啊。这个就是一代大概的这个情节啊。那按照官方给出的时间表呢，这个寂静岭二在时间上就是发生在一代和三代之间，
嗯、
这前三代是这样
顺序
的啊。
嗯，
并且呢，这个二代呢，应该是在哈瑞死之后了。
哦、
嗯，啊，那三代是在一代的17年之后，所以呢，大概二代就是发生在一代的12到17年之间啊、嗯嗯。大概那也就是说，一代是70年代的话呢，二代大概就是80年代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游戏里的那个气氛感觉就是80年代啊。而且官方特意说这个角色年龄其实他们是有设定的，
哦，
但是呢他故意不明说，
嗯，
就是让玩家觉得说你看见你第一眼觉得他大概是个多大岁数，
那就是多少
啊，就让玩家有那个你自己代入多少就是多少，
嗯，
啊。那按照三代的设定呢，在经过一代的这个一连串事件之后呢，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教会不仅没有这个沉寂，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啊，啊，已经这个扩展到这个手能够伸出这个寂静岭了。当时在波特兰居住的这个哈利妇女，已经就是受到了这个教会的这个骚扰和干预啊，出现了一些命案，啊，并且在教会的这个壮大过程中呢，一个叫文森特的这个教会成员，他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他壮大了教会，啊，这个也是在三代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包括这个阿丽萨被定为三圣之一，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给推上去的，啊，你想那个他是很近的事儿嘛。三圣人就一个很近的，对对对，那俩可能就是更早一点，这个嗯。那这个文森特可以多说一句，就是他虽然对这个教会的功绩很大，但是他本身就是并不是个虔诚的信徒，
嗯，
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是利用教会赚钱的家伙，
哦，是个清醒的人。
对，在这个三代里呢，他帮助这个主角呢，也是因为他并不想就是复活邪神去净化世界，哦，啊，就是汤师爷的那一套，
啊，
拼命还怎么赚钱啊，是不是？他只想赚钱啊，是这么个逻辑。哎，那就像刚才说的嘛，从这些整个时间捋出来看的二代就是在一个80年代啊，具体再细就不知道了啊，嗯。那提到寂静岭呢，就肯定会说一下这个异世界的事嘛，对吧？寂静岭就是，所以说就是基本上来说，所有的寂静岭游戏都发生在异世界，
嗯嗯，
是，
并不发生在现实中的这个寂静岭和它任何的地方啊。这个异世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表里世界嘛，啊，实际上这个表和世界和里世界就都不是现实世界，
嗯，
哦，表世界也不是现实，
也不是啊啊。早在一代的设定中呢，这个事儿是这么设定的，这个异世界呢，就是单纯的是这个阿丽萨的噩梦世界，因为她被生不如死的困在那个身体里嘛，对吧？就是她的梦境，啊，那个做梦的话呢，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人的睡眠分为两个状态。一个是叫快速动眼睡眠，
啊，REM
简称 REM 就是 REM 睡眠啊，这个也叫意向睡眠啊，就是指说这个身体虽然处于麻痹状态，但是脑部的某些方面和处于清醒状态时候很像，
嗯，
哎，多数在醒过来后还能记得的梦都是属于这个叫 REM REM 睡眠，
嗯，
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鬼压床啊，是不是说就是属于这种睡眠状态，嗯，啊，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哦，
嗯。那由于这种睡眠在生理上与其他阶段的睡眠都极为不同，因此呢被这么分类，就是 REM 睡眠和非 REM 睡眠，
嗯，
NREM，
哦，
就在一个睡眠周期中呢，这两种睡眠就是交替出现，
嗯，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游戏采用了这个设定，
哦，
就是说那个表世界和里世界是这个 Alisa 在这个噩梦中不同的这个，
哦，
这个
睡眠时期，
对，这个在这个 REL 睡眠当中它离这个现实世界比较近，
嗯，
所以就是这个表世界，
哦哦哦，哦，这意思，
啊，处于意向睡眠嘛，离现实世界更接近，
嗯，
啊，当他进入更深层的睡眠的时候，
嗯，
这个噩梦世界也变得更黑暗，
嗯，
啊，首先他们设计就是说，首先要光要消失，
嗯，
而且呢要通过那个世界展现出他重度烧伤的那种痛苦感，
哦，
就那些斑驳的铁丝网，
哦，
啊，是这个意思啊，
哦，
啊，并且这个编剧还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因为身体有邪神，这种噩梦呢又被邪神的这种意志所扭曲，所以使他增强啊，这个整个这个异世界中呢，充满着憎恨和恐怖的这种情绪，啊，那再后来的官方解释呢，就是说，属于是整个系列的对这个超能力、超自然这部分的解释，就是说人的意识和精神是本就存在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
嗯，
那这种力量呢，寄附在具体的地点上，就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哦，
所以地缚灵嘛，
啊，是
这个解释就很日本嘛，
是
啊，那一代和三代的异世界呢，都是由一个具体的精神力强大的人所产生的异世界，
嗯
啊，一代的怪物呢，就是一代就是、那个小女孩阿丽莎的这个梦、那个梦境嘛，所以一代的怪物都是她产生的，通过她的这种压力啊、不安啊，然后投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形象的实体化，比如说那个翼龙形象，就是他看过的一个小说叫《失落的世界》啊，这是一本现实存在的小说，是那个柯南道尔写的一本科幻小说，就是写福尔摩斯那个柯南道尔。他写的一个科幻小说，里边就讲说好像是南极还是北极哪儿啊，说那个地方发现了还没有灭绝的这个远古生物
啊、
那里边可能有插画，他就看到了那个翼龙那个形象、
嗯、
包括像那个飞蛾子型那种巨怪物呢、也是他小时候看过那种昆虫的标本，
嗯，
啊，所以他小的时候看的这些形象那时候给他留下了一些比较恐怖的印象、
嗯、
所以当他就负面情绪要投射成实体的时候呢，就把它投射成这种他见过的恐怖的东西上、
嗯、
啊，所以一代的这些怪物都是这么来的。
嗯
嗯，所以二代三代的这个编剧大和久呢给出的追加设定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异世界化不是一定要在寂静岭，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是有精神力足够强大的人所导致的、
哦、
啊。第二个呢，就是寂静岭因为刚才我们提说的那个历史的原因，所以格外容易受到这种力量的影响。
嗯
啊，第三呢，就是又由于一代在寂静岭发生了这个阿丽萨的大规模的这个异世界化的这个事件，让寂静岭成为了一个无意识巨变化的一个巨大的触媒，这是官方的原文啊，嗯，会吸引着内心中有黑暗的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之后系列的一个重要的设定、啊、那也就是说呢，在一旦那个事儿之后，寂静岭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这个高活性的地点，它会吸引那种心里头有些阴暗事情的这个人啊，然后还能让精神力不那么强的一般人，像别的事件啊，一代三代那种，就是有一个像长城历史那个人吧、
嗯、
他可以把人带入到异世界、
哦、
然后你看到的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嗯、
但二代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了，在寂静岭这个地方就是一般人也能够将自己的内心当中的那种东西投射成实体、
嗯、
啊，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就像那个这个时空裂缝
又来了
这个是吧，反正就是一个特殊的地点了，等于是、
嗯、
啊，一般人也可以通过这个媒介来把自己的这个潜意识中的一些东西来具象化，
嗯
啊，那所以也就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二代这个故事才成立，才能够成型，
是、嗯、
就是 James、Angela 和这个 Andy、
哦、连接挺紧密的，这么说
啊，才能到这儿看到自己看到那些东西，
嗯
嗯，因此呢，就是其实二代从系列来讲也比较特殊，就是其他作品都是讲一个有特定精神能力的这个，
嗯
啊，这个人一般就是 Boss，
对、
嗯。嗯啊，来导致异世界化，然后你要啊破除什么？那只有二代其实是这个地方导致的，
嗯，
啊，就是说只有二代是最寂静岭的寂静岭，因为只有二代的故事只能发生在这儿，
是
啊，一般人是的不行的啊、
嗯，
就是没有不具有这种把普通人的内心具象化的这样的这个现象，
嗯，
哎，这个就是设定上我觉得可以解释清大概二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嗯、
明白
了，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些这个官方资料啊。就是说一点这个官方给的这个关于詹姆斯和这个二代这个很多事情的一些事实吧。
嗯，
大家玩完这个游戏之后，可能也对一些东西有看法。
啊、
包括你俩，我还不知道分别都玩出就第一次玩是什么结局。
在水中
，
你俩都是 Water
在水中。
对，
哦、我是那个 Live。
啊，那应该是感觉是最好的，
哦、就是感觉情绪上最好。
嗯，
牵着小女孩走了
啊，对
对，但其实你俩玩的是官方给定的结局
啊，
哦，官
方
是给了
定
对 ，In Water 是官方结局，包括这个《寂静岭二》是出过小说的，
是
哦，
小说的结局就是 In Water
哦，我知道那小说，
这是我
封面是九个红点，
对，
九个红格子的、那个
啊，对
对，这个是就是属于官定的。
哦、
啊，这个事情的结局，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结局。其实这里边，
嗯，首先一个事实就是三年前玛丽就是没有死，迈瑞没有死
啊，是
这肯定的，对吧？
对，
而且呢，在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他病情恶化了，
嗯、这音乐起的太到位了，
太时候了。
然后这个医生就通知这个詹姆斯说，这个大概寿命还有三年、
啊，
等于说这个三年在他心中刻下了一个印记，就是、
啊、
所以他才
从那时候开始，
所以他给自己骗自己虚构记忆的时候，才虚构出三年这个数。
啊啊，
而且呢，你从讽刺角度来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詹姆斯心中那个就可爱的美丽妻子、
啊、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确实
死
了、
嗯、
对吧，对他来说就是他想要那个妻子已经没了，在那个时间点，所以他才会自己虚构出一个三年前妻子在 死掉的那个、
嗯、
死了，对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死的呢？应该是在来精灵岭之前，他刚刚杀了Mary，
刚刚死，
对吧？尸体就在车上。这个在重置版里表现得更直接，更直接一点。包括很多人拆包去看那个，他做出来了，他们把那个尸体坐在了那个车里，只不过看不见，
盖个毯子，
后面是有个尸体的。
我亲自拎着棍子回来敲的玻璃，就为了看一眼
啊。对，他是这个，我觉得重置版是就是
离
做的更直，
是的，
更直接，
吃透了。对。
而且那个游戏一开始不是说这个玛丽给他写信吗？说是三年叫他来怎么怎么。
对，
那个信其实是明显就是假的
啊。对，
随着你这个探险，就是慢慢回想起真相，那个信会变成
白
纸。
白纸，
对，
是
杀完
到后来就彻底消失了，那个信整个信都彻底消失
了。
哎，所以就是说，应该是詹姆斯来到精灵岭之前刚刚杀掉的这个 Mary 啊。那这个那个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分身玛瑞亚出现的这个原因。这个呢，我看编剧在很多场合都在说，大家可以在游戏中找到答案。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这个攻略本其实给的注释中说明，基本上和我觉得主流的玩家看法是一致的。
差不多
啊，就是这个詹姆斯心中那个理想的妻子和爱人的那个形象的一个具象化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小女孩 Laura 是真实存在的
哦
啊，她不是想象出来的啊。Laura 是在这个住院期间，这个 Mary 认识的一个
病友，
小病友，
小
病友，哎。后来成为了这个 Mary 的一个精神寄托，因为在后期这个詹姆斯是越来越不太来愿意来看这个 Mary， 对吧？我们从游戏中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得出来，
是的
啊，所以他和这个 Laura 人变得很亲密。
嗯，
但这小女孩为什么来寂静岭呢？是因为这个她经常听这个 Mary 提，就是她关于一段美好记忆，那个地方叫寂静岭啊。所以呢，当这个 Mary 不在医院了之后，还给她留了一封信嘛，就说我要去一个很远很美好的地方。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觉得说啊，那她是不是就到了这个
寂静岭？
老说这个地方嘛，她、
哦、
可能就到这儿来了，所以她是来这儿、
啊、
来找 Mary 跟她见面的。
哦、
自己来啊，嚯，小女孩
啊，
对，她是不是自己来？这个就咱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呢，这个詹姆斯为什么看到这个小女孩就不认识嘛，是吧？
啊，
这个官方这个编剧也给的这个解释，就是说 Mary 其实一直没有故意向詹姆斯隐瞒这个 Laura 的存在。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接触，就是这个 Mary 和 Laura 接触，她知道她有个丈夫，但是她病这么重，她丈夫都很少来看她，
讨厌，
所以这个 Laura 就很恨，很不喜欢这个詹姆斯。
游戏里也是这么表现的。
哎，而且呢，这个。编剧说詹姆斯其实肯定听过这个 Mary 提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呢他在那个时间点已经不太听得进去这个 Mary 说的任何话了，而且就是他就不太记得，他其实是提过的，但只不过他可能就
没联系上。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知道詹姆斯的记忆本来就不太可信了，
对对对，
他给自己整个的虚构那三年都虚构没了，
对，
所以那个相关的事情应该
都
他不记得，也就是正常的了。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大概的顺序呢，就是说在三年这个住院的最后啊，那个医生不是跟那个 Mary 说吗？说你回家吧，
嗯啊，
趁现在
等死了，
趁现在还可以，就是你回家吧，
还能回去，
对吧？你想 Mary 在那个状态下，他不可能自己去回家，
是、
啊，应该是叫詹姆斯去接他。
对，
我们不知道是詹姆斯把他接回家了，就是他杀他那一段啊，
啊
把他杀了，还是说直接在医院就把他杀了？
杀
反正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把他杀了，然后就带着尸体来到了寂静岭、
哦。不是在公寓里杀的吗？不是那个房间，
应该是我也觉得是在公寓杀
的。317，
你是说他带到这儿来之后再杀的？
就在这个寂静岭，这个南区的
最后那个公寓。
对这个确实官方没有资料，但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他整个在游戏过程中发生的，他和所有的和这个 Mary 的互动，应该都不是客观事实，你懂意思吗？包括在床边他俩说话什么的，那个都是他和他脑中的那个 Mary 在进行告白和忏悔，
是
啊，就实际上那个时间点，因为他肯定是来寂静岭之前杀掉的，
对，
就是 Mary 其实没有活着来到寂静岭，
没来过这就，
他就是一直想着那个当时他们来是度假那个回忆嘛，然后这个 Laura 呢是从那个当时那个就是他们俩的那个护士 Rachel 那儿知道说那个。玛丽留了一封信 ，Mary 留了一封信给这个、给她丈夫，再说等我死了你再给她。然后这个信呢被这个 Laura 从她那个储物柜里给偷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她拿到这儿，然后到了她也来寂静岭找这个 Mary， 然后詹姆斯也来了，他俩才遇到，然后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最后他才决定把这个信再给詹姆斯。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游戏里的刚才说了，所有的这个 Mary 这个包括成 boss 也好，或者中间那个过程也好，都是詹姆斯的想象，
是
来到寂静岭的已经是尸体了啊，包括他最后就是在床边跟他忏悔说其实我是为什么杀你，那些都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了，已经是那样了。包括不管是 Mary 是原谅他还是不原谅他什么的，
也是想象
都不知道了，那个只是 詹姆斯自己在内心跟自己的不同的这个情感和不同的，不能说是人格吧，就是不同的情感在天人交战的那个过程，
都是自言自语
的。那主要的三个结局就是这个 Leave、Maria 和这个 Inverter， 就代表着就是这个面向这种痛苦的三个不同的
解决方式，
人吧，三种不同的这种面对方式吧。Leave 就是说直面痛苦，
嗯，走出去，
走出去啊。Maria 就是麻痹逃避自己，
换一个地方逃避。
嗯 ，Inverter 就是彻底否定自己。
对，
结束。
对
他那个更新之后，还就是原本的那个在水中结局，他后面没有读信那一段，
嗯，
他是给安到那个，那个是什么结局来着？是二周目的一个结局。
原本也读信，那信稍微有点不一样。
读
哦，是吗？
信稍微有点不一样。
哦，是这样啊。
哦，
而且那个 Inverter 那个好像我感觉上是那个重置版，对于他开车。就下水这个表现的也是更直接了一点，
啊啊、对
原版那个其实稍微更隐晦一点、
啊，
就是直接就是在那个水底下，然后你看
啊，对，
稍微有个车启动，然后就到那个水底下那个、
啊
是那样，可能比这个稍微更隐晦一点，但都是这个意思。
嗯，
因为重制版加了两个新结局，其中一个我还问八号呢，我说我没看出来这个结局跟 Inverter 结局的区别是什么。也是
啊，新加那个确实没区别，所以我在这儿也可以多说一下，就我觉得他们为啥我说跪着做，就他们自己新加了两个结局，就甚至都不带奖杯，
是
不带成就，
对，
就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加了结局，只是他们可能想对那个结局再多演绎一点，但是又不想去破坏原来那个整体性，他们就又让你再玩一次的时候，再给你多加一小段，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而且我还没有成就，就是我不算真结局，对，所以就是那种
很 humble，
对那种原著的那种崇敬的那种精神。
是
通过他这种小设计都能感觉到。
嗯，
官方设定说呀，这个詹姆斯这个记忆错误这个事儿呢，是他的这个因为内心过度的这个负罪感所导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
对，
我承受不了我干过
这么可怕的
这么邪恶的事情，所以自己给自己改了记忆啊，并不是说寂静岭这儿给他导致的。经常有人说，我看好多解读说寂静岭什么特殊的力量篡改他记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看那个安吉拉和安迪就没有这个症状。
那对
啊，是的，所以这个是他因为自己自我保护机制啊，自己给自己改的这个记忆啊。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三个人呢一直在说有相似的原因来到寂静岭啊。那所谓这个三相似的原因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啊，就是三个人都有罪呗，
嗯
啊，而且呢都是对这个罪有认知，所以才产生这个负面感情。
是
就是说他们不是说那种天生的犯罪者和杀人狂，或者说怎么样，各有各的原因，长期被歧视霸凌啊，或者是被亲生父亲侵犯，以及这个长期跟这个病痛的这个妻子啊在一起，这个
复杂的，
要这么看好像是詹姆斯还是最坏的，好像
是啊，不就是吗？
那所以说，这个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人，如果成为加害者之后，他那个情感会更复杂，
是
因为他无法消除自己曾经作为受害者的时候，他对那个作恶的理解，这个是无法消除的，所以他无论怎么给自己找理由，你像安迪，就是说、
啊、
对吧？他给自己找各种理由，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就是觉得自己
不该杀这个人，
对吧？他就说，哎呦，不是我干的，开始都是这个反应，
一开始还吐呢，他不太能受得了，
对，他就知道说，就是这个被害者是那个很痛苦的，所以当他去杀人的时候，或者伤害别人的时候，他就就是这个
保护了，
解脱不了他心里那个感觉啊，
嗯，
反而是那种什么呢？心安理得杀人放火的人是不会来进行
对，没有这个负面情绪，
安吉拉他爸就不会来进行，
还真是，
嗯。然后呢，玩家看到的这个所有寂静岭都是这个詹姆斯的视角
啊，对。
啊，也就是说，其他角色呢有他们眼中的这个寂静岭，
嗯，
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 Laura 一个小孩到处跑没有事儿、
啊。他眼中寂静岭啥也没有，
因为他看不到詹姆斯看到那些怪物，
是啥也没有。
啊，因为这些怪物都是这个詹姆斯的这个就是他潜意识的一些投射和具象化，
嗯
啊，所以呢，这个解释呢就产生一个 bug， 说他为什么可以看见，就詹姆斯为什么可以看见别人的
啊？对啊，
对吧？
嗯、是
啊，包括那个床板的怪是吧？
啊叫抽象之父那个。
那我
对
抽象之父，我个人理解、
哦、床板的呀，我还以为是画呢。
床板
俩人、
哦
啊、一会儿可以咱们说到那个关。
行，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他已经明白了安吉拉就经历了什么事儿、
啊、
所以他想象出来了安吉拉
遭受的一切。
就是我的理解是他包括这个后来的编剧也提过，就是玩家通过詹姆斯看到的那个床板子、
嗯、
那个抽象父亲、
啊、
和安吉拉看到的也不见得一样、
哦、对
啊，只不过你俩都看到那东西了，因为你理解了安吉拉的遭遇。
嗯对，
是这个意思。
嗯
啊，所以你看到了他恐怖的那个东西，
嗯，
包括最后那个安吉拉走向火海那个场面，他俩不是有段对话吗？
啊
嗯，
然后他说这里热的像地狱一样。
对，
然后安吉拉说啊，
没有啊，
你终于能看到了。
嗯，
对我来说这一直是
这样，我一直
这
样。
嗯，
对
对
对。
所以这之前为什么你跟他看到，就是他可能对他来说
明了是吧？现在
对他来说，他一直是在那个都是着火的那个寂静岭里头啊。
嗯，
但是詹姆斯就不是那个感觉，
嗯，
只不过到那个时候他
终于理解
他理解了安吉拉之后，他才能看到跟他类似的景象。
嗯
啊，所以
也对也合理，
所以这个是这么就说，詹姆斯共你和人共情之后，你才能看到他看的那个寂静岭。
对对对
啊，对。那刚才不是说到这个抽象父亲吗？咱们就可以说一说他这一代的这个怪物。其实，这个编剧和这个制作人还说这个我们当时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啊，明显他比一代的怪也少
啊，对，很少，
战斗部分就比一代还要更弱一点。
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反正自称啊，是说我们想要更集中啊，等等，不拉不拉啊，更。那我觉得还是说为这个游戏叙事服务吧。
嗯
啊，首先这个在美术上呢，伊藤承认有大量的个人的喜好和风格在，
嗯嗯，
他深受这个弗朗西斯培根
。嗯，
就是那个画画那个，不是那个哲学的，
嗯，
画画那个。
大卫林奇也受他影响很深。
对，
啊，
这个培根这个画的东西，大家去搜吧。这个网上对分析精灵这个分析好多了。
对，或者你去看极乐迪斯科那些那个就是思维，就是那个技能的那个图，也有很多是学的那个培根。
对对对对对，受他影响非常，甚至有一些你就明显就是拿培根
的，啊，特别像，
哎，特别像，
嗯，
对啊，
嗯。
而且他们突出了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所有的怪有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束缚感
啊，
你能在《精灵二》的所有的怪中能感觉到，
没错没错，有
总感觉像这个怪也挺难受的，
对，
就
都很
痛苦
是吧？
啊，就被绑着还被什么的，就不像
对，
对，
捆着的什么
似人非人，然后那个非人感就来自于他好像老是被捆着，或者是被，
对，
哎，对，那种感觉
蠕动，
啊，对。这也是这个詹姆斯
笼子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意象，在里头
对
好多怪都带
詹姆斯最内心最主要的一个痛苦就来自于这种不自由感，
嗯，
啊，对，
被束缚，
是是是。然后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因为怪本来种类就不多。
对，
这个 lying figure， 这个就是这个躺着的病人，
嗯，
最开始出现普通的怪，
哦，
就
喷屎那个，
没有胳膊啊，喷屎那个，对，他就是象征着这个蒙着背的那个病人，
嗯，
病处啊，那个形象，这个就比较直接，
是
啊。然后这个
会呕吐吗？病人也会呕吐，
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模特那个
四个腿、
啊，四腿人偶，
哎，
嗯，
mannequin 啊，这个日语叫 mannequin。
哦。
他呢，就是詹姆斯性压抑的具象化
啊，
大腿嘛，嗯，
啊，包括这个给他安排了一个
三角头，
被三角头这个虐杀的这个场面，
嗯，
啊，就是这个
有点很滑稽啊。
说性压抑可能还更隐晦一点，那原文就讲述这里面带有了某种，嗯，就是跟性有关系的这个，
啊，
嗯，这个暗示在里面，有他一些冲动，
嗯，
并且有一些扭曲，就是他
是
上下半身都是腿，
对，
嗯，
啊，大家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啊，这可能每个人印象中或者说詹姆斯
解读不太一样，
也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癖好、啊，
不好说，因为你刚刚说第一个这种怪物，他身上也有那个 SM 的那种痕迹，就是你看他背后有拉链，然后脚上是那种高的那种鞋，
啊，是对，
是吧？
嗯，对，
嗯，很难说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那个栏杆，就是在那个铁丝网底下
啊，
很少能见到，
嗯，
就是，有两个，
嗯，
两个大粗手，
嗯，
那个叫 Mandarin，
嗯，
那个，
啊，
就是那个
Mandarin，
啊，
就那个
橘子
啊，他取那个意象呢是那个中国清朝那个像那个
僵尸
官
哦那玩意儿
啊，
嗯，
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设计，就是这个伊藤这个个人的一些奇怪的联想，
嗯，
总之他象征的是那种不被理解，想要打碎苦闷的这样一种心理，
他和你永远隔着一层是吧？那种感觉，
就是
然后他那个手上像两个大
嘴，
长
两个嘴，有一种诉说感。
后半段全是嘴，这游戏
啊，就是这个嘴，他就是想
说出来，
而且是两个锤子，通过那个嘴想要打破什么，对，很抽象的一个形象吧，
是很抽象，对对。
包括那个刚才说到那个抽象的父亲，抽象之父啊，这个视觉冲击力就很强了，
这太强了，
表达的就是。詹姆斯想象当中那个安家的遭遇，就是在一个被子里，一个人压着另一个人，然后在那个床上这个固定
冲来冲去，对，
啊，就是这个，护士叫这个
水
泡泡头
是吧
？Bubble Head，
这个印象是最深的吧？
对，这个就是医院的化身，这个比较好理解，比较直接。
他嘴上有一个红的那个
红方块在嘴上，重置版里
啊？是吗？
以前也有，
也有
他嘴上，
他就是讲他脸是一个看不清脸。
啊，
然后
我看过那建模，它中间是个小的婴儿头，
嗯，
然后两边就是一个好像被东西裹住，然后
一块布，
对，
泡的水的布，
对，然后，
嗯，
里面有水，然后封住嘴的是那个红的
方块，
应该是，
对，就是存档的那个红方块，
就它那个脸部设计有一点这个子宫类的这种
生
殖器官类的这种感觉，
哦，
啊。然后呢，他身体上那个穿着远比一般的护士要
性感一些，
更突出性特征。
是是是
啊，这个也就反映出一些这个詹姆斯的一些这个性压抑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特点。
是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 Flash Leap，Flash Leap 这个听名字就很限制级
啊。
嗯，
就那个俩腿夹
肉
唇，肉
唇，
对，肉唇
啊，这个和这个最终 boss 那个玛丽变得那个很像的，
啊，
像，
大都是虫子
夹的，
并且这个肉唇会隐隐的喊出詹姆斯的声音。
哦，
对
啊，对，所以说按照官方也给了解释，就是确实是这个玛丽的那个形象的这个前兆。
哦哦哦，
啊，那个铁框象征着病床，
嗯，啊，是枷锁
啊，然后这个包括那个锈迹啊什么的，就是那种病变的皮肤，
嗯，
啊，身体它下部有个嘴。
嗯
啊，象征的是啥呢？可能很多人直觉会觉得说，是不是也跟性有关系？
嗯，
他反而是官方是说，象征着就是那个在玛丽病了之后一直在辱骂这样，
啊，
恶言恶语
，象征的那个。
因为玛丽自己那时候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对，他就是那个得绝症的，
有句话叫“久病无孝子”，
就可以理解嘛。
啊，
就是他生病之后就是你滚，
对，
然后詹姆斯要走的话，你别走，
对
对
对
对，
情绪都很崩溃嘛，
那样的对啊。就是，而且那个嘴在下部的这个意象，他们说是，来自刚刚经历过那个就是倒吊的玛利亚被处决那个场面。
哦，
嗯，
哦，
嗯，啊！而且我个人觉得啊，那个整个这个游戏里边有很多倒吊这个意象嘛，有点像那个就是你在床头看病人的感觉。
哦，他人是反着，
就是你当你在床头看向那个病人的时候，
啊，
那个病人仿佛在你面前倒吊着，
嗯，
所以那个倒吊的感觉是老经常探病，长时间就照顾病人的人，那个病人会给你一个倒着，对你跟你来说倒着的感觉，
合理。
所以那个嘴在下头，
嗯，
因为嘴在你，
嗯，
在骂你的嘴在下头，这个我怀疑是有跟这个
有
关系啊，
合理
啊。三角头。这个是游戏中最重要的一个敌人，
整个电子游戏史上也是最有名的形象，
标志
是，他是这个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詹姆斯的这个罪恶感和自责的这个审判自己，
审判
啊，这个一个化身。其实他这个形象就来自于他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形象，就是那个詹姆斯曾经在资料馆里看过这个地方，历史上有这样的形象的处刑人，
嗯，
是
啊，这个三角头那个当时的那个头罩，就是为了给这个杀人的人啊。所谓的这个
震慑
刽子手啊，不是有个匿名，
啊，
嗯，
哦，
刽子手是负责，
哦，
啊，
那个
所有的刽子手不都戴头罩吗？
该隐赫斯特的处刑者
啊，
也
是
三角头，
是
是，就是现实中所有的这个干这个活的人都要蒙着脸，
蒙着脸，对
啊，就是不让你知道说，比如要不然找你报仇吗？
对对对，
那谁愿意干这活了？啊，所以就是那个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形象。那詹姆斯呢，因为去过那个看过那个，他被这个形象深深的震撼，
哦，
所以他潜意识里将这个形象。就幻化为就是代表正义审判自己的这么一个这个形象，
嗯
啊，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是编剧和这个制作人说的，就是在原版里，这个三角头的体型跟詹姆斯是一样的，
哦，
嗯，就是把那个头换成了那个，
是
啊，
就是他自己，
对，所以经常我记得上回咱们那个茶会里，这个雪豆还说这个，哎，这个三角头看着比原版的这个感觉要矮小瘦了一些。
哦哦，
跟个正常人一样
就对了哈，
啊，就说明这个重制版做的更
理解了，
更对了，
靠谱，
啊，原版那个高高的感觉可能更来自于当时的那个就是游戏的清晰度啊什么的，
嗯，
给你或者说那种压迫感给你产生的一种错觉，
嗯，
其实原版人做的也是跟詹姆斯一样，
嗯，
因为那就是他，
嗯，
这个是创作者的意图，
嗯，哇，这太妙了。
而这个游戏中有一个杀人狂魔，这个华特沙利文，他在他那个笔记里声称他看到了红色恶魔嘛，
哦，
然后很多人分析说这是不是三角头啊？其实官方给的说那不是，
嗯，
啊，就是说这个三角头只有詹姆斯能看见，
嗯，
啊，那个沙利文看到的是啥，就他自己知道，
嗯，
啊，他说他看到什么红色恶魔什么的，就跟这个是没关系的，啊，
嗯，
那在这个大喝酒截止到这个三代为止的这个设定中呢，其实教会的教义是一点点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和原因上被创造出来的，
嗯，
所以确实能召唤神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系列的关于这个超自然力量的设定，
嗯，
也就是说这个神所谓的召唤出来那个神啊，和其他的怪物其实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精神化的，
哦，
精神化的巨献，
哦，
你们想象出来的，
所以不同的人召唤出来的东西它就
不
一 样,
不一样，
哦，啊，他们叫神，但是每个人召唤的不一样。那一代的那个 Incubus 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召唤的时候呢，在那个红色液体的影响下召唤出来的一个头脑中的一个映射，
嗯，
然后三代时候那个啊不是那个一代时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召唤出来这个那个 incubator， 是这个 Alisa 对神在自己体内中的印象的一个投射，
嗯，
这个发光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三代 Claudia 召唤的那个 The God 呢，就是他对这个圣 Alisa 有一个非常强的执念，所以会发现三代他召唤出来那个东西长了一张那个 Alisa 的脸，
嗯，
那个是他想象中神的样子的投射，
嗯，
所以每个人召唤出来的不一样，
嗯，
就是。召唤仪式确实有效，因为在这个世界观设定里确实
有
超自然力量，
是，
嗯，能召唤出东西来，
对对对，
但这不代表教义是真的，
对
啊，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啊，
能理解
啊。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提一下这个系列的世界观的这个设定。就是原则来说，寂静岭是一个明显被认为就是确实有超自然力量存在的这么一个世界观的设定啊。然后这个邪教呢，也和现实中这种就是完全是骗局不同，
嗯，
它确实能招出点啥，虽然跟教义说的是两回事儿，
是
啊，人最起码作为 boss 登场了啊。而且这个官方资料对于很多设定说法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暧昧的话术，
嗯
啊，但是呢，其实作为一代的和三代一个关键设定，就是这个灵魂分裂出一个小女孩这个事儿，这个你除了超自然以外是没有办法解释啊，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系列肯定是得用超自然来解释，
是有超自然，对。
那唯一具有解释空间的部分，就可能只有是啥呢？是玩家看到的这个异世界啊。到底是在物理层面产生了异世界，还是说将玩家所控制的角色纯精神层面拉到了一个精层面？
是
这一代在一代的那个败的结局里有一定的体现，就是那个一代最坏那个结局，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就在车里，
是那个哈利，对，就是整等于你整个过程中你什么都没发生，
对，
他死就死在那个车祸里了，
就在当时就死了
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他的灵魂被拉出去之后
走了一遭，
没有成功，所以死了。但在现实世界表现为死在车里啊，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一切都是他在临死之前的臆想，对啊，就流出这种奇异性。
对对对，
啊，但后来这个系列其实就没有办法再保留这种奇异性，因为你没法解释很多的这个事情。
对，遇到其他人什么的
啊。但其实我觉得，唯独二代，就是你现在单独看，只不考虑系列啊，只看这一个作品的话，它基本上保留了从各个角度解读的
空间
啊，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二代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啊。那制作人金村呢，当时呢他说过，是说一切的故事究竟发生在真实，是真实发生的超自然现象，还是詹姆斯的幻觉？然后金村回答说这个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本就模糊，这句话是这个游戏系列的主题之一，
是
对
啊，包括说大卫林奇也是这个见解
啊，
他拍的电影很多也是，就你也分不清真假，你也分不清，对吧，都跟刻了点啥似的，
是
对。所以呢，我个人的理解说，就从主观来说，所谓的现实不是也要你通过感官去
感受、
来认知嘛，就是脑子里电信号嘛。那对于个体来说，生物个体来说，一个个体的人来说，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真实，
是
你都你看到的东西也是通过你眼球看到的。
科学问题，
那就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和幻觉就没有分别。
嗯，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当时他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嗯，
就是你从怎么解释都行，甚至不解释。
啊，
就是。
是，这还挺符合那个他们喜欢的林奇，是吧？
对，
嗯，
啊，受林奇影响很深。
嗯，
接下来就说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的叙事上的意义啊。我觉得首先是题材吧，
嗯，
就关于人内心这个题材，
嗯，
这个就是它不是简单走玄学或者什么的啊，我觉得是在很认真的探讨人的这个情感这个游戏是。
而且它设置的这个就是杀妻这个事儿特别复杂，其实
对，
那你看起来简单，
而且很难被接受，
对，
但其实在这个游戏中是广泛被玩家接受的，
对
对，
就詹姆斯这个角色能够，我觉得是一个属于在游戏行业里青史留名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是，真是，
对，这样的角色就是这个故事其实角色很少，
嗯，
然后也没有一般游戏里所谓的敌人或者坏人、反派这些，对吧？
没有，都没有
啊。这个在就是从这点来说，就其他的寂静岭游戏都显得很普通了，跟二代相比啊。那在寂静岭一代来说呢，其实游戏设计上可圈可点，包括打下了很多的底子，就是那种特别精密的关卡设计，这个玩过的人都知道，
啊，
对，
这个二代都从一代继承来的啊，
嗯，
包括表里世界那种视觉设计，
嗯
啊，这个都是在以当年的技术能实现出来的，非常了不起的，
嗯
啊。但是我觉得从叙事这一小块来说啊，就是一代当时那个就是美国小镇，然后邪教什么置换毒品，然后什么活人献祭等等，其实就是把一些这个很俗套的
常见要素
B 级片要素这种，
啊，
都融进来，
就是要素很齐全的一个这个很俗套的 B 级片的一个东西，
是是是，
啊，比较乏善可陈啊，
嗯，
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比较简陋的这些缝合了这么一个恐怖的故事，
嗯，
很多设计都没跟上，很多设计刚才说在三代才补完，一代的时候那个设计都很简陋，
啊，
嗯，
那虽然可能当时的创作者没那么多想，就是说有什么野心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只是跟着灵感走吧，我觉得，但是他们心里也一定知道这个二代在企划上这个方向就是一个很开创性的一个故事，就是整个游戏的核心表达呀，是就是展现詹姆斯这样作为一个杀妻的凶手上他这种内心的这个矛盾的，这个是最游戏最核心，就展现他这个内心的几种不同的情感的这种碰撞，
嗯
啊，就是他爱他妻子是真的，这个我们通过游戏都
是真爱他妻子，
真相信，
对，
啊，然后他恨玛丽也是真的，也是
真
的，
对，
就是他杀玛丽这个事儿是真的，
嗯，
对吧？然后呢，他无法接受玛丽死之后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他跟着要去自杀，这个也是真的，
嗯，是
啊，然后他无法承受这个巨大的这个负罪感。啊，以及和他那个对那个健康美丽的那个玛丽的那个渴求，
嗯，
这些都能通过玩家，就是玩家通过游戏来感
受
到啊，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其实同样的东西想通过别的媒介来表现，其实不太容易，
嗯，没错，
对，
啊， 而且呢，就是这个东整个这个故事设定呢，给这个刚才说的超自然这些东西留了一个很奇异的有余地的这样的一个保留。
嗯，
啊，包括这个游戏整个过程就是詹姆斯的内心，你可以完全理解为这个詹姆斯一直在车里
啊，可以，
他就没出去，
就在那儿一直
想，就坐那儿想，就是整个游戏就是他内心中天人交战的这么一个具象化。
是
啊，虽然这个游戏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个形式我觉得和一般的同类游戏没什么太大差别，打怪解谜
这部分倒没什么，
关卡
开门
对吧，啊，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游戏就整个游戏都是个象征。
嗯，
没错，
就是他这个游戏整个游戏就是一个象征，
嗯，
你可以理解为，
嗯，
啊，这个我到现在也没看到过第二个游戏是这样的。
嗯，
就你可以把这个整个游戏的过程理解为没发生，
你可以理解为他去厕所里洗了个手，
对，
回来到车上琢磨受不了了，然后就开车下海了，
是
就这么点事儿。
对，这个就是他这个题材就是通过游戏整个这个过程又打怪啊什么的，就表现一个人的内心这个事儿，
嗯，
这个好像我在游戏行业确实没太可能，后来的独立游戏有一些，
嗯
啊，但是
这种制作的，
对，但是这个规格制作的包括影响力啊，
嗯，
我觉得这个，而且他在那个年代，这个游戏是2001年，
太早了，
嗯，
真是
啊，这个就是当时玩的人肯定就是这个，嗯，这个
是
脑子都炸了。
我现在玩也是见了上帝的感觉，真是。
觉得首先这个题材就特别的少有，啊，
嗯，
几乎没有。那第二，我觉得在叙事手法上，我觉得他很厉害。
嗯，
就这个游戏不是有多结局吗？
对，
我觉得就与其说他这个游戏是设定了多结局，我觉得其实是设定了多真相。
啊，
就它不只是一个结果的不同的几个结局，
嗯，
而是这几个结，
啊，
这几个结局分别代表了一种可能的詹姆斯的内心的侧重。
没错没错，
啊，就实际上这个有这个事情的大部分的事实都是清晰的。
是，
嗯，
我记得在很早一二代就是那个年代2000几年的时候，还有人讨论过他到底真是不是真的杀了 Mary。
哦，还讨论这个呢，
因为那个。因为他的记忆首先不可信，
嗯，
我们通过詹姆斯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可信，
是
这个
是
对吧，
是是是是，
所以他看到那个地方也许是因为他内疚自责，
嗯，
导致他就是
他觉得自己杀了
他有一种情感认为自己
没照顾好
自己形同于杀了 Mary，
啊，
所以他让自己看到了杀 Mary 的这个镜头，
啊，
但是反正我到现在看了很多官方的这个资料什么的，他确实就是应该就是这是事实啊，
是，
但是他能让你产生这种联想和这种奇异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错，
所以说就是游戏的大部分事实虽然是固定的，就是他杀了 Mary 然后带着尸体来到精灵岭这个事儿，这是固定的，
嗯，
但是这个事实里不完整，就是这个詹姆斯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啊？
如果你就是想殉情自杀的话，你没有必要来精灵岭，
对，
是
对吧，就是你开着车拉着这个已经成尸体的 Mary 来这的时候，他内心到底哪一种情感占主导，
对，
这个是开放的，
嗯，
这个是怎么做呢，通过玩家来补全的，玩家通过这个游戏过程，
嗯，
玩家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补全詹姆斯这个他性格中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对，
那个侧重点，
对，完成他自己就是完成最关键的部分真相，就是詹姆斯到底怎么想的，
对
啊，
玩家行为，
所以他的三个结局的触发方式也和一般游戏多结局不一样，不是说你要完成一个什么事就是一结局二结局，不是有一个什么固定的选择，
是要侧重一个
权重，
而是有一个玩家这个行为的倾向性，
对，
就是说如果你的求生欲更强，你更想活着，
啊，
你在游戏中就不停地吃血，所以他就侧重于让你就是能够直面的这个痛苦，走出困难，走出这个痛苦，这个结局，
嗯，
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当面当回事儿，
嗯，
老保持着红血是吧，等包括那个仔细看那种自杀用的那个刀，
啊，刀
啊，就是你有你就是你玩家做这种有这种
自杀倾向
的行为，那么他就会帮助我们完成
这个
詹姆斯其实就是一个来自杀的这么一个人，
对，
包括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反复的表现出对玛利亚
的
这个留恋，你就是喜欢这个女的，
这个新的，
然后他就会把你引到那个完全就是自我麻醉到那个
是，
嗯，
那个
跟玛利亚过接着过的
那个结局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玩家的行为弥补出这个故事的另一半真相。
你说到这，我甚至觉得新加的几个胡逼的结局也都是这么回事，
对，
真是这么回事。
但你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那 UFO 结局
对你来说是
非常那个非常说得通啊，你不觉得吗？啊，
不是
说
就是老的那个詹姆斯，
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要警惕，就用戏谑的态度去面对痛苦，你就会变成老白。
哦，不是，我是这么想，
这个倾向会有白广大倾向。
别，我是这么想，就是他这一代有一个明确的就是那种轮回的感觉，
嗯，
就是他似乎在给你展示一种向下螺旋的那种故事结构，
嗯，
我在想是不是他们给这次重置就是加了一个他把这个比较胡逼的这个结局也加了一个能就是你能融到这个故事里的一个设定，
嗯，
就是说这个老的詹姆斯抓来就是复制了一个自己，然后在新的世界不断的尝试有没有那个解法，
啊，
解
法，
对 对，我觉得这非常说通。
你加了一些细节是吧？
我也好奇，就是关于这个轮回这个事儿，因为我听到的说法是原版那个老的那个寂静岭二是没有明确说过这东西是个轮回，
没有轮回，没有
轮回，
就是那个 Mary 还是咳嗽了一下，
嗯，
我觉得那个很精妙，
是，
就是他
解读空间又很大，
就是他想象的那个东西也不完美，
对
对
对，
嗯
嗯。然后但是这个重制版里也是保留了，就是地上的那些尸体、那个发型、那个衣服都是跟詹姆斯
就是
一模一样的，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解释？空间也让我特别。
它还有个小细节，就是你很难不往那边想，就是这里不是有一个为人称道，就是你第一次拿到枪会走火。
哎呦，
那个枪、
嗯、
就是那个屋里不全是弹孔吗？
龙马玩那儿走火了吗？
没有啊，
就你在那屋没举枪对不对？
没有、
啊，你举一会儿枪，看一会儿
枪
自己会打一下、
啊、是吗？
那个房间为什么全是弹孔，但是却没有人？
哦、
嗯，每一枪都是一个詹姆斯开过的枪，
对，
走火的枪。
这是分析啊，就不一定是、
感觉是、
嗯，但是他走火是因为他不会用枪，
对他不是梁，
对他持枪的时候那手机
手指。
官方资料确实没说过什么轮回这个、嗯、这个设定，
但、
嗯、
这新的总让我有这种想法。
整个这个精灵设定跟时间没关系。就是不会说因为你进了这个就突然间就怎么样了、
啊、是就难免令人遐想，
对，
嗯，
包括他那个重生那个结局，就是想他也故意留白，就是
啊，对，
他到那儿去把这些东西都找齐了，去做那个仪式，那到底召唤出啥呢？没人知道，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留了个背影。
单看二代来说，这个甚至他可能那个人就是魔怔了而已，就是二代这个世界观里没有什么超自然现象，他也复活不了，
嗯，是，
也许或者说他像一代那个谁似的复活出来一个怪物，或者是说对吧，就是那个留白也非常巧妙、
嗯、
就是他所有的结局都有的多异性，
对、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嗯、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他其实在结局你得到的不同结局，它其实是决定了你最初詹姆斯为什么来这儿，
是
这个绝妙，
没错，
这
个真是
这个
绝
妙，
对对对，
就是其实你的选择和你的行为不同的结局，不
是
决定的不是结果，决定的是一开始，
对对对，
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决定的是、
嗯、
啊，所以这个是很巧，而且詹姆斯不是一个不说话的人。他的游戏里是种
话挺多的，
包括那几个角色跟他的互动、
嗯、
我觉得他是在凸显一个什么事，就詹姆斯本质是个什么人，
嗯，
就他通过跟那个艾迪和这个安吉拉的这个对话，我们能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詹姆斯那些矛盾的情绪，
嗯，
就他通过这些互动我们知道詹姆斯不是个坏人，
是、嗯、
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心地善良，就是很共情的人，
是、
嗯、遇到别人的痛苦他能关心别人，
同人
什么的，对、
嗯、
什么对，但是即使这样的好人在这么痛苦的面前，对吧、
嗯、
就是
也可能做出
对他说我就是想要看我的妻子这么痛苦，我想要解脱她的痛苦，这是真实存在的情感。
嗯，
然后他说我也真的恨你，因为你我的生活完全都被你夺被你这个病夺走，这个也是真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所有玩家都能感受到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叙事这个互动上，我觉得这个游戏可是做到了
有点超脱
相当的高度，
超脱道德的那种让有唏嘘感。
哎，
嗯。
这种用玩家的这个游戏中的行为来补全角色的性格，就是每一个詹姆斯都是和你结合的。
对，
每一个詹姆斯，你玩出来那个詹姆斯，我玩出来就是利欧。你像这个雪豆，他玩出来就是
玛利亚，
玛利亚，
对
对吧？他就是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
沉溺于
沉溺于自己的幻想，麻痹自己的一个人。啊，就大家可以就是玩完之后会对自己有一定的反思，
是会有，真是会有
感觉，
太有了。
但总之呢，那个 Inwater 是官方这个定的、嗯，就是詹姆斯、就
是、还
是
给定了一个，
就想殉情想死、
嗯、
啊，是这么。
故事完结在这儿、
哎。总之，从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游戏能够青史留名，就在这个叙事者，
没错、嗯、
啊，不愧于这个互动艺术叙事，这四个。
甚至咱们不是录两期茶话会吗？先是龙马聊一下这游戏，然后第二紧接着下期茶话会，八号就给我狂聊这游戏、
啊，
我那时候就已经大概知道。这个最后这个扣子看录像带其实是怎么回事，我都猜到了，那时候就已经
啊，根本
不耽误我被震撼、
嗯、
因为这个扣子根本就不在那儿、嗯、其实
对他最后改变、嗯、这个你的游玩过程影响的是你对这个事儿
的看法和理解、
啊、
是
不是这个事儿吧，
对、
嗯、
所以你就算知道了詹姆斯杀妻子这个事儿，也完全不耽误你体验这个游戏。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游戏非常高超的一点在于，就是他不也是受了大卫林奇影响很深吗？我觉得他们这个理解是有自己的独到的感、
嗯、我觉得Alan Wake 是很大卫林奇的
啊
啊、嗯嗯！我个人感觉那个是更、嗯、
他连表现形式上都很
更原汁的大卫林奇那个东西，
对对对、
嗯、
我觉得他们是吸取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致敬的场面、嗯、
对，大家看过那个妖夜荒踪吗？就是那个
Lost
Highway、啊
嗯、
那电影的剧情跟大家说一遍，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有一个爵士乐手和他老婆收到了录像带然后那录像带呢就是他记录他俩每天的生活，他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某一天收到了一个这个男主把老婆杀了的录像带、
嗯，
然后他就很惶恐，一拍一推推门进屋，发现他老婆就真死了、
嗯、
然后警察就给带走了。然后带走之后呢，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对，
就是特别没有道理，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混到一个那个黑道老大的手下干活。然后他发现老大的女人长得和他妻子一模一样、
嗯、
然后这个妻子开始诱惑他，反正就是是吧，你就觉得这故事已经出现一些雏形了、
嗯、对，受大林影响很
啊，包括蓝丝绒里面有一个镜头一模一样、
啊、藏到衣柜里那个、
啊、对，就是三角头那个镜头、
嗯
嗯、
而那个跟性也有关系
啊，对对，
就是整个这个
跟 啊对、
哎、影响还是挺大、
嗯、
对。所以在一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受这个斯蒂芬金影响、
啊
啊、就是用了那个雾的这个、
是
二代就变成大卫林奇这一块了、
嗯、
我记得你上回这个朝会你说过，说这个跟艾伦威克的这个对比、
哦、
我倒是觉得艾伦威克好像更大卫林奇一点、
啊、是
因为我能理解你，我玩也是，就玩艾伦威克的时候有那个难受的点，就是因为他俩的一个本质不同，我觉得那个方向的东西是谜面就是谜底，
嗯，
就是他、
哦、
那个迷惑感本身，这种虚幻感迷幻感本身就是他的表达和
是就是这些。
而这个金鹰岭这一卦呢，他只是吸取了一些大卫林奇的手法、
嗯、
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玩完一遍之后再回头看所有的过场动画或者什么的，他非常的不迷语人，非常的不迷幻、
嗯、
对错，
嗯，
就是所有东西都特别明显的有意象，包括我们今天能讲所有的怪物形象设计都能明确的指出意象、
嗯、
这个其实挺不大卫林奇的了、
嗯、是大卫林奇是拒绝阐释的、嗯、
对，所以如果你要带着说你所有的这些迷所有的这些奇幻的这个视觉东西都要找着结果然后去玩Alan Wake 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
啊，
就他并没有想给你表达什么深邃的人的内心的什么纠结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对，
他那个我觉得我反正我玩 Alan Wake 我就觉得迷面就是谜底、
嗯、
就是那个事本身、
嗯、
你说
迷面就是迷面，
你说那个作家他的事有多深邃吗，就是说像这个像詹姆斯似的他有一个内心都强大的纠结，就是这个
并没有
啊几种情感、
嗯、
这个多复杂的人性，好像我没有在那个游戏里看到他有表达这个的意图、
嗯、
他就是想表达那个、
嗯、
就是游戏界的大卫林奇就是没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么比也不合适
啊，是
啊，人家那个表就是就在皮儿上，
嗯
啊，咱们这个他这个跟寂静岭厉害的厉害在就是是吧，他有个瓤
有消化，
就当你第二遍玩寂静岭这游戏的时候重置版的时候，我已经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了，所
有
这些
因为
有
电锯了，
对，
电锯是一方面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本来会让你皱眉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安德烈克二我第二次玩我还是有点，
他本意不是吓唬你，就是寂静岭二
完全没有吓唬你，
他只不过是继承了一代的游戏类型，就是那我就是恐怖游戏有这儿的恐怖游戏做嘛、
嗯、
但他其实所表达的东西啊那里边那些东西就是其实不是说要吓唬你或者什么的
啊，他是在正经讲故事。
当年这个游戏的评论界有一条非常经典的评论，就是说这个恐怖游戏他竟然告诉你就是要怎么克服恐惧，就你二周目的时候就像你之前老跟我说什么生化你第二遍玩就跟回家一样什么的啊，我是头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就迷路
是吧、
嗯、但是寂静岭我竟然可以玩的、
啊、地图做得好吗、
啊、
太好了、
啊，
行，那最后说一点这个游戏里的这些这个边边角角的小设计吧 ，Nita 什么的啊。Mary 这个名字呢是有来历的，他所有的这个角色名字，包括一代那些，
嗯、
大家可以去查，都是有来历的啊。这个二代的 Mary 这个名字呢，来自于这个著名的开膛手杰克案当中的最后一个受害者、Mary Jane Carey、
嗯。
不过这个 Mary 这个案子呢，很多细节呢是有疑点的。因为与其他这个开膛手杰克的案子有明显的
不
同，不
一样，
被认为这可能
是
一起
模仿
犯。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游戏的主角呢，就是在原来最早的方案里是一个精神分裂者，
嗯，
这两个人格分别叫詹姆斯和 Joseph、
嗯、
而这个 Joseph 就是上面那个玛丽案的嫌疑犯、
哦、
而且是他的这个男朋友，是他的情人、
嗯
嗯、
啊，两人分手10天之后Mary 就被杀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游戏中也是用了这样一个设定嘛，就是杀妻、
嗯、
但是现实中这个人没被判，没有证据不足放
了，
嗯
嗯、
啊，然后 Laura 这个名字呢，来自一本纪实文学叫 No Language But Cry 的主人公、
哦、我还以为是双峰、
不是，这也是来自对 Angela 的，来自一个电影叫 The Night， 中文这边一般翻译成网络惊魂，是1995年的一个片子、
哦、
主角是这个 Sandra Bullock、
哦、
啊，你挺著名的一个演员、
嗯、
啊，他在这个游戏中、他在这个游戏中设定呢，按说呢这个 Angela 这个名字他想设定成一个拉丁裔、
嗯
啊、有一个移民的这个背景、但是游戏里其实没表现，
嗯、
但是我觉得重置版这个好像口音也听不太出来，他好像也没太在意这个设定、
嗯、
艾迪这个名字最没有道理的，是来自于艾迪·墨菲
啊，
因为最早设定这个角色要性格更开朗更活泼一点、
哦、
后来改了、
哦、
就导致这个名字显得没有任何道理，
是没有道理
啊，就是这样。然后说点这个重置版我觉得有点小遗憾啊，
嗯，
当年这个就是 Konami 的，从不论从图形技术还是什么都是比较领先的，其实
是
啊，这个组就做的比较 比较领先，当时还使用了类似于像这个 S-Force 这样的这个就是最先进的这个利用两个声道就表现立体声的这样的一些、
嗯、
一些技术，包括这个游戏也算是比较早期的开始使用对口型、
啊、
它的那个面部的是都非常精细的、
嗯、
就是横向比在那个年代，
对对对
对，在那个年代的寂静岭可以说就类似于这个最后生还者什么的，就是大家对那个游戏
最顶尖
的游戏就是游戏中的角色的那种表演是比较震撼的、
嗯、
那很遗憾的就重置版呢确实这个组达不到今天横向对比那个高度、嗯、
那
是
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有点差点
只考虑詹姆斯那张脸的话其实还挺牛逼的、
嗯、
但其实你反复的看他们已经很尽力了，
是
觉得很尽力了啊，包括你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这个 Maria 感觉没有那个什么邪魅的感觉什么、
嗯、
我觉得那个也跟就是那个邪魅的来自于当时那个技术
啊，这飘渺的
对
对，
就是那个人的 3D 多面形数比较少、
啊、
所以他那个就是人脸比较光滑，不像真人脸，所以那个邪魅的感觉那种其实是那种恐怖谷效应带来的那种邪魅感、
啊、是是
仙儿
啊，所以那种东西你不是刻意能追求到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他们尽力了，
嗯
嗯嗯、大概就是啊，当时在二代里还加入了一个那个主角会看向物品的那么一个设定
啊，现在也有，
对，
嗯
啊，这个是当时他们首创的，就是他们当时想要把所有的物品都弄得就是不那么突兀，
嗯、
像一般的游戏里就是发光、
对
闪烁、
生化
里大高亮什么的，他们就不要这个、
嗯，
那玩家就看不到那东西，那阵儿是能互动的、
嗯，
他就让那个詹姆斯一直脸、
哦、看
盯着他，
哦、
嗯，然后这个在玩家中引起了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恐怖效应。
哦，他们以为
就是那个
东西、
啊，当时不是固定背后视角
啊，对对，
有一些这个别的视角，然后这个詹姆斯走的时候就他老看着什么，然后就反正挺吓人的，
是、
啊、配合一些声效什么的，嗯，
嗯
大概就是这样，
嗯，还有一些小的那些小设计上细节，大家去什么 YouTube 翻有一堆总结的，
特别特别多，
都非常惊人，
成百上千的，
他说有那个菜单背景那个模糊的图像是玛利亚被窒息前的啊，玛丽被窒息前看到的，
就是他自己回忆捂枕头那一段
啊。
对
啊，
菜单背景是那个、
嗯、
是那个。
对，还有什么红方块，就是你存档的时候，
嗯，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真相，那么这个詹姆斯就不再会看向镜头了，他
眼睛会斜
看向别的地方。
嗯。
对小设定
非常
多，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玩、嗯、因为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洗手厕所洗手，
嗯，
然后洗手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手指上有那个戒指印儿
啊，对对，
说明他刚摘那个戒指
啊，他们你别看他这个表情啊动作糙了点、
嗯、
但是
细节
那细节真多，你玩到后面你会发现他指甲里有泥，就是身上那些汗渍他都做出来了，
嗯，
就随着时间的推进、
嗯、
我就是从一开始就发现这种细节你得仔细看
啊、
嗯、所以我玩游戏压力挺大、啊、我所有图像动画都往死里看你往死里看真他妈就往死里
有
那个第一次见安吉拉，你仔细看他那个手指头，
嗯，
都咬秃了皮了，那指甲都咬秃了，带血的，就特别特别，我就开始眼睛就我那个感官就被调动起来了，通篇都在看，在找，在想，那个体验就是无与伦比的，我觉得这个重置版
相当够意思，
太好了，太喜欢了，
嗯，年度游戏，
真的年度游戏，可以是年度游戏，
行。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这个想做这期的原因，开始没想做，我说大巴说要聊聊故事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也是发现好像这个结合没做过这个游戏，
哦，
对对对，结合
值得一做，
我想说重置版都出了嘛，借这个机会还是想就是给结合留下一期，
哎呦，
对得起这个游戏，因为这游戏很
是
很了不起，结合
得有节目是吧，
质量如何咱们就不说，但最起码留下一期，然后咱们聊过啊，
是，
然后咱们评论区也是和很多这个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可以再多聊，因为我身边很多好朋友确实也是对这个游戏就是
太喜欢
顶礼膜拜，
嗯，
阿言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游戏啊，然后
完全能理解。
钟情老师在那个核聚变上谈过这个
Promise，
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个。
这次新改版的音乐太
好了，哦，我去，
太好了
啊！
嗯，
包括这个山根晃啊，其实我可以多说一嘴，就是他不仅是做音乐，他在游戏的好像是三代开始就已经算是一部分的 producer 了，就游戏的制作人。
这游戏是这样，那个美术那个伊藤畅达他也。对这个设计就是整个游戏本身他是有参与的，
对，然后这个二代当时还有一个你看二代的这个编制是这样的，总指挥是金村哲玉，然后这个平山优史是这个企划导演，然后大和久弘之是剧本，然后这个你说这个伊藤畅达是这个艺术总监，然后他们这个游戏在当时那年代多了一个职位叫这个剧 drama director， 就是专门设计可能就是过场这个演出的这个人，
啊，
他后来成了四代的导演和编剧，
哦，
啊，就是专门有这么个，然后后来还有什么 CGI 啊，什么做音乐的山冈晃啊，
嗯，
等等啊，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有些开创性，他很注重这个事情，
是，
对口型、表情、
表演，
专门有人负责这个演出，
是
大量大量
应该有，
嗯嗯，
结尾也可以放一下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重置版，这是应该重置的，以前没有的一个段一段曲子，就是开场詹姆斯在那个厕所外头
那是最好的一段，
他想象中的那个信，那
一
段放单独一段重置版改版的这个画面，结尾我给大家放一段这个。
是啊，最后也感谢一下重置版这个波兰的开发组吧，
Blober
Team 啊，这个之前我在节目里顺嘴说了一个我自己的那个昵称，因为我最早认识这个组时候，我把那个 B 看成了 D， 然后我就跟
哦嗨，你自己起的，
对，我就跟四十二，我们私底下就这么叫，然后就不好，就是那天说也是个
再改不
常规点的节目嘛，就说
没事
说顺嘴，因为我他们的那个组的游戏基本上我是
都
玩过的啊，
都是恐怖游戏，
从《生恐惧》系列，然后《观察者》、《女巫布莱尔》，然后
灵媒也是，
对，他们一直在进步，我觉得在这个游戏上有个蜕变。希望他们之后再做新的游戏的时候，
学到这个心法，
能够能够吸取。
我有种他们前面那些全是为了这个做准备的感觉，就是各种细节的那个进步迭代，
就是叫什么作品集。完了去面试的时候，我要重置这个
啊！对对对，
你看我这我作品集，
看我履历，
对对对。
老师，你看我，你收了我吧，
就
让我做求救，
跟他们做那个《博德之门三》一样
啊！对对对，
我做《神界原罪》就是为了做《博德之门三》。
嗯
啊，行。那这个就是寂静岭啊，我也没有打这个，就一期啊，没有后面没有后面那个更多的了。那如果有他要再重置别的话，那咱们再说。
哎，最后想问提一嘴啊，就是游戏里有好多那个小照片，这是我到现在没
奇怪的照片，
我都没找全，因为我一直没看攻略，
我不知道干嘛的。因为那上面那个文字和他那个图片，我也联系不起来。
应该是我找到一部分，应该是比如说这个谜题他做了新的了，然后那个照片里体现的就是那个原版的那个场景的样子。就原版二代是这样的，就给你留一个小彩蛋在那，但是他们重新做了，不然你都玩过了吗？
嗨，这游戏里有不少这种，
不光是这样，我怀疑，但是有一部分是就是说那个谜题是新的了，然后你会在那个类似的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场景找到一个就是
镜头，
原版二代在这儿是什么样，
原版镜头咔一给
那
就知道啊。这些我第一次玩的时候都有点干扰了，因为我没玩过原版，我都总觉得哎是不是挺重要的，后来我也不想了。就是第26张小照片，我你要
是红的
那
个，
是一个红色方块
啊，对，那个很离奇那个，
对，然后把我吓着了，都叫那个 shape versus mind，
对，
就是叫
形
状
影响
思想，对，然后是一个红色方块。我对这红色方块，因为一开始这个存档标志就是一个九个方块，
对，它那个
一开始是个红的嘛，一个红的嘛，
一个红。然后他第一詹姆斯第一次碰完那个红的存完档之后，还说了对话，说哎呦很难受，
干扰我
在挠我的头一样，对。然后之后你有一次跟那个红方块互动存档，那个玛利亚还说话呢，
你
怎么
愣
这儿
了
呀？然后到最后，包括你说的那个，是有一面墙上是九个红方块，那特吓人。
伊藤畅达说那九个，他说特简单，他说那九个就代表詹姆斯遇到九种怪，
九种怪。
但是其他的大家自己解读。
这个事儿反复的被问过，然后我看那个当时设计的人呢，其实就是说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就是
没多想，
直觉。南特纳库就是他觉得那个红的东西
就对
啊，就完了，
但就对连这个设计
一个后来变成九，大家就觉得那是有啥意思
啊？对啊，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玩家就是走了死道了，人就是
不能再想那么多，
就是让你照这个道，就是哎，就是几乎就是个意见，你想啥说是啥吧，反正你觉得是啥就是啥。
我就想说，这东西对后世的影响力很大，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叫那个 Signalis 里
啊，
也完全致敬了这个红色背景的这个存档方式，
哦，
也在里面。
那游戏非常不错，
是
推荐一下。
龙马不太喜欢，
我没玩下去，
那不就是
我不喜欢二次元是吧？
那不就是
战争还在继续？
什么二平面加EVA？
包括这个游戏的这个英文的本地化，也是他们很重视的，等于是他们自己说过，等于是英文是重新写的。
哦，是吗？
那他按理说第一语言算英文还是日语呢？对他来说都算，两个都是。
我应该是他们描述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他先用日语把这个剧本写出来，然后找专门的人按照这个他写这个意思，按照英文的语境重新写一本，不是说不翻译。
反正就
是
感觉不到是日本人，
尤其在2001年那个时候的日本游戏里，
啊、
这个英文的感觉完全是，包括现在还能完全直接用原文，对吧？游戏里都直接用。
我直接玩的这个日文版，然后我认为配这个文本还是配音水准都相当之高，
是吗？
完全。
日本有配音的吗？
有配音。
那个詹姆斯的配音是这个谁？是这个黄金神威，你看过吗？男主角叫这个不死山原，是这个人，配特别好，配巨好。
行，那我回头玩日文版，我再玩一遍。
行，完全值得玩一遍，可以。
好的，哎，那就是这个是咱们寂静岭二的这样一期专题节目，哎，那咱们就下期加油不说再见，
拜
拜
拜拜。
新消息哦。一上来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作品是这个，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由创作的新作品的这个。
我操！我不行，这个一定得玩，
傻屌疯了那种感觉。
哎呦，怎么死活找不着这游戏呢？
哟，张总，我看您这忙活一上午了，您搜索什么呢？
哎呦，赵姐，昨天我听了机核的新节目，节目里提到一款游戏，他们口音太重，我没听懂到底叫什么。
这还不简单，您看时间轴呗。
时间轴？我这没时间轴啊。
您直接用机核 APP 听节目，一边听一边看，没听懂的时间轴上全有。要是想重听某个段落，轻轻一点就马上跳转，别提多方便了。
真能这么好用？那我得下载一个看看。别再忍受听不清游戏名的折磨，别再感受不能随意跳转段落的痛苦。现在下载机核 APP 收听电台节目，滚动时间轴为你解决烦恼。详细文字介绍，丰富图片扩展，还有简单好用的段落跳转功能。下载机核 APP 听电台，我信赖。